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好朋友，晚安！谢谢你准时的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不论你是长时间一直支持《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好朋友，或者是你在刚才偶然的机会里面转到这个频道收听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新朋友，美珍都竭诚的欢迎你和我一块共度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因为每一集节目当中的内容，我都希望和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一块来分享美好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节目，每天都会在空中一块儿和你分享美好的生命故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这是美珍非常喜欢在节目当中跟您说的一句话。盼望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中来宾的生命故事，也好好的想一想自己的生命故事，让我们借着来宾们的生命历程，一块感受到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的信心、盼望和真爱，更让我们借着来宾们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在整个生命的经历上，使我们可以一块来守护我们自己心灵的城市。邀请到节目中的来宾是陈建荣传道，曾经是一个被毒品控制捆绑的人，如今却用他自己所走过的经历来帮助挽回正在被毒品捆绑的朋友。虽然关于这样的生命故事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过去也曾经做过访谈，可是美珍却深深的相信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是独特的，所以呢，今晚还是诚挚的邀请你，我们一块来听听陈建荣传道他的生命故事，分享他生命历程当中的起承转合。是今天节目中受访的来宾陈建荣传道，曾经是被毒品捆绑的一位朋友，但是今天的他也是一个最爱唱主的歌、最爱传讲神的话的传道人了。这个生命是如何转变的呢？我们要听听陈建荣传道亲自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我在节目中就称陈哥你好。
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的这位来宾就是陈建荣传道。稍稍要介绍，就是陈建荣传道目前是归回团契的传道人，虽然他过去有一段时间也在教会里面参与牧会的工作，但是现在因为非常清楚上帝对他的呼召，就是要来做一个能够帮助正在脱离毒品捆绑的这些朋友如何可以正常的回到社会，在身体上面，在心灵上面，不只是回到社会工作，也能够重新回到生命的源头，就是回到上帝的家面前。这个归回团契，我想要请陈建荣传道比较清楚的跟我们来分享，这是究竟它是一个什么属性的团契，请陈哥来说一下。
归回团契是属于纯男性的福音 戒毒戒酒更生的机构。我们是一群过来人，用过来人的经验，并且借着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就协助更生人戒酒戒毒的朋友，我们陪伴他们，提供一个环境跟他们生活一年半，我们要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让他们接受信仰的洗礼，可以真正的达到戒酒戒毒成功，成为一名有用的人。
是，我们知道在基督教福音机构当中也有一个是晨曦会，它也是以戒毒帮助这个受毒品捆绑的朋友能够接受到一个非常好来自心灵里面很大的力量，可以释放出来，使他们脱离毒品的捆绑。那么归回团契，他这边刚才从陈建荣传道他才分享当中也谈到也有戒酒的部分。
对。
但是您提到说是纯男性，就是目前只针对男性朋友来做这样一个辅导帮助的工作。
对。
是因为人力上的关系吗？
是的。
目前有多少人力在投身在这样一个归回团契里面？
目前是我还有我的太太师母还有两位男性的同工。
嗯，所以是四个人在做这样的工作哈。那么目前11位男性朋友他们在这样一个接受你们的帮助，接受你们的辅导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绝大部分都已经成为基督徒了？
他们来到团契之前有一半是已经成为基督徒，但是大部分的还没有信耶稣，但来到我们团契之后经过了一年半他们都会信耶稣。
嗯，就是成功率非常高就是了。好，那我想再请陈建荣传道谈一谈，当初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之下开始有做这样一个归回团契的工作？因为刚才我提到就是事实上用福音来做戒毒工作的就是已经有晨曦会这个机构。
对。
那么您刚才提到说归回团契它的工作又不单单只是帮助朋友能够戒毒而已，还要帮助他一直持续到他能够重新投到社会工作，重新回到教会生活信仰生活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希望工程。
对。
所以能不能请陈哥谈一下哦，当初您是在什么理念之下有这样的构想？
因为我自己是过来人，我吸过毒也被关过，我深知道所有的更生人戒酒戒毒的朋友他们都想要改变，只是需要有人来陪伴他们。我曾经走过有人陪我，所以我看到很多人需要被帮助。因为这样的一个负担，我跟我太太经过祷告，所以我们愿意的来陪伴他们。所以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我们整个目标就是要给他们机会，我们成为陪伴的人，让他们也像我一样可以能够回转生命改变。
圣经上说你们回转以后要回头兼顾你的弟兄。
对。
我想陈建荣传哥就是在做这样一个回头以后兼顾这些正在软弱当中的朋友的工作。
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希望工程。那么从开始到现在你们走的这段过程当中又经历哪些困难，能不能提提？
刚开始我们没有经费第一个月的开支是我跟我太太从薪水当中我们拿一部分去买菜，我买菜我太太煮饭，好，第一个月我们刻苦的就这样经过。那一开始也没有同工，那从我们带领的这些弟兄当中比较稳定的我们就让他起来帮忙服侍，那并且也没有很好的场地，我们是在三重的社区里面，那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才帮助这些戒毒戒酒的弟兄，他们在那里不再喝酒甚至也不抽烟，我们经过了几次的阵痛期才达到目前这样的一个效果。
在帮助这些试图要脱离这样捆绑的这些朋友来讲，您刚才说事实上他们肉体愿意，但是在心灵里面实在是受不住这些诱惑。
对对对。
很容易再回过头去重新接触。那么现在从您开始接触到这些正在接受辅导这些人的过程当中，您可不可以就您自己也曾经在这当中被得到帮助，今天你回过头来也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信仰去帮助这些人，你认为福音为什么能够帮助人真的脱离到他以前无法去释放的这个捆绑？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问到重点。一个戒毒戒酒者他会长期戒不掉毒跟酒瘾，因为在他里面 有一种很强烈的失落感，那是一种感觉，是真实的。当这种感觉来，他会沮丧，他会怨天尤人，所以借着吸酒、喝酒、吸毒，可以将那种感觉给驱走。那当一个人被安排到一个环境戒酒戒毒，他可能被关个三年五年，但是那个感觉还会存在，只是说他被关被限制的那个期间，他不可能去喝酒，不可能去吸毒。那一旦离开的话，他又会再去喝酒吸毒，因为那个感觉会回来。那要去克服这样的一个困难，必须要有一种比毒品酒更强的更大的力量，福音有这个能力。所以当一个人来到福音戒毒中心，他信了耶稣，耶稣的生命住在人里面，他就有能力去驱除去克服那种感觉。我个人是这样经历过来，当我信了耶稣，那种感觉再来的时候啊，这个力量在我里面，我就不会再去找毒找酒来代替。
是因为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更多了解到是为什么有些人他在戒毒所里面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辅导帮助之后，当他踏出戒毒所的时候，他的脚仍然情不自禁的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啊！我想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怜悯的心去看待这些更生人。那么今天陈建荣陈哥，你要以过来的身份来谈谈你的故事。我相信收音机旁也有许多的朋友，也许他们的亲戚朋友当中也有人正在这样的捆绑当中，也许他我们的听众当中就有人正在这样的捆绑当中，不一定。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希望听听你的故事，能够帮助收音机旁的朋友好好想想自己的生命。首先想先请您谈谈目前您的生活背景。您刚才说你有一个妻子啊，
对，
那现在几个小孩？
我有三个小孩。
嗯，三个孩子分别是男孩，
老大是女儿，老二老三是男孩。
你结婚多久了？
我结婚九年了，
九年了啊、
哦！
那您从就是说接受辅导啊、然后从真正从毒品当中释放到今天又多少时间了？
前后十年的时间。
十年的时间，再往回推，您在毒品当中打滚了多少年？
12年的时间。
12年的时间，所以很多青春的岁月就是已经耗在这个毒品当中了。
到30岁才戒掉。
是，那我们就来谈谈您成长的背景好了。您可不可以从你成长的过程来谈谈这一路上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是在渔村长大的孩子，我的曾祖父、祖父、我的爸爸都是捕鱼的。我爸爸是一名船长，但是我爸爸他在感情方面比较脆弱，他另外有一个家庭，就是外面有第二个女人。我妈妈对这件事情很不能接纳。在我小时候的记忆当中，我妈妈常告诉我的兄弟姐妹，爸爸不可靠，以后你们不要跟着爸爸。甚至我记得我妈妈曾经有说出一些咒诅的话，就说我爸爸都不要再回来，就去那个女人那里，就死在外面好了。后来我爸爸真的就不再回来了，因为他的渔船出了事情。当时候中国大陆跟我们的关系不好，听说可能是被扣押，那也听说可能是烧掉了，反正我爸爸就从此没有回来。那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第一我会怀恨我妈妈，因为我以为是她咒诅造成的。第二我很不能接纳造物主，如果有神的话，当时我想如果有神的话，怎么会让这样的事情临到我身上，很不公平。原本我的成绩很好，我认为我可以读到大学，我成绩全国小是第二名毕业，我认为我一定可以考上大学。那因为这件事情呢给我很大的打击，所以我开始就自暴自弃。到了国中我就开始抽烟啊，翘课啦，喝酒啦，打架什么都来。因为我父亲是在我国一的时候出了问题，那我国二就开始变坏啊。那一直到我高中一年级，有一次在宿舍里面，有一位同学他就在分享啊，说他跟人家打架被扁钻捅到了屁股流血了，竟然没有感觉。他说因为那天他吸食强力胶啊，这个讯息就进入我脑海里面。当时候我很怨恨我的命运，我不能接纳这个事实，所以我的心里很痛。那我就想肉体的痛借着吸胶可以消除，那我心里的痛应该也可以， 所以我就开始尝试吸食强力胶。那前后被抓了两次，就送到福裕院。原本以为在福裕院可以改变这个坏习惯，但是我们当时候政府的预算不是很好，在福裕院里面，强力胶、红中白板、舒适康、酒，是一些毒品都有啊。所以我离开福裕院之后，我又沾染了舒适康这个毒品，一直到我当兵。那当兵回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正常啊，但是那种感觉很强烈的又存在，爸爸到底怎么了，到底谁造成的，那感觉又来。所以后来我又开始回过头来又去吸强烈胶，那这一吸啊带来很大的伤害。我后来前后有几次啊，因为吸强烈胶又加上吃迷幻药，有几次就失去理智，那去抢了钱，也有时候有偷钱去恐吓，前后就进出监狱四次，一直到我30岁，这样恶性循环一直戒不掉，一直摆脱不了这进出监狱的这样的一个噩梦。我最后记得我最后一次从监狱出来是在民国79年，当时我离开监狱之后，我又回到从前啊，又有那时候又吸强力胶啊，那家人认为我精神有问题，因为我出了一些状况哈，那精神的一些行为啊动作都很异常，那我母亲就带领我去看长庚医院一个医师，这个医师是基督徒，就介绍我家人带我去到花莲主爱之家，那也是一个福音戒毒的中心，我在那边我认识了耶稣，生命才慢慢改变。
是，这一路上啊，从接触毒品到您刚才说您在毒品当中打滚了12年，在这当中也犯了许多的法哈，也必须承受这些犯法之后进出监牢的这个过程。您刚才呢在之前有谈到说，一个人之所以吸毒再吸毒再吸毒的那个过程，就是因为你自己在从进出监狱这过程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重新回过去接触这个毒品的那个心路历程，就是因为空虚，然后你心中有些苦毒。我想再回过头去问，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家人什么时候发现你吸毒？那他们当时有没有对你采取一些帮助的措施？
我刚开始吸毒，大概经过几个月，家人就发现，那家人就带我去警察局，那时候我还没有成年，所以我被判处感化教育。
那有进入那个青年感化院去？
对对 对, 对，
青少年感化院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出来以后又继续吸毒。
对对，
那家人怎么办？
我的母亲她一直接纳我，我想这是帮助我戒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股力量。虽然家人的帮助有限，但长期的支持不放弃，这是后来帮助我戒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嗯，我听过一些实际例子啦，就是像一些受到毒品捆绑的人，在他毒瘾发作的时候，都会做一些失去理性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家人会把他绑起来、捆绑起来，或者是把他关在一个房子里面。那家人在面对你在毒瘾发作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对你做一些措施？
也曾经被关在一间30平大的房子里面，用铁链链起来，甚至去跟警察界手铐铐起来。对，那我后来还是挣脱了那铁链跑出去。
吸毒之后的那个症状啊，就是真的吸毒会让你忘记所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苦吗？
各种毒品的特性不同，吸食强力胶会幻觉、幻听、会幻想。好像有一位林宪坤，他吸教之后就做了江子翠的分尸案。那西安会他们长期使用的话，也会有幻听幻觉的问题，甚至会变成精神病。那吸食海洛因就是比较高级的毒品，会让人很轻松啊，很舒服，就像啊这在天上啊飘飘然的感觉。对，每种毒品 的特性不同。
所以但是他们共同的特性就是可以带给你短暂的释放跟放松，可是带来的是身心更重的伤害。
对对对，
那刚才提到就是这位长庚医院的医生介绍妈妈带你去主爱之家，
对对，
去接受这个福音，所谓的福音戒毒啊。
是的。
第一次进到主爱之家的时候，当你知道你来到的不是过去所进去的这些戒毒中心啦，你所面对原来是唱诗歌啦，祷告来戒毒，
对对对，
你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当我去到那里，我觉得很讶异，这些人到底怎么了？以前进出监狱的戒所，以前的文化不是这样啊，在那里听不见骂脏话那种三字经，倒是听见感谢主啊，另外一种三字经啊，我就觉得很讶异，这些人到底怎么了？他每一个人都异口同声的就分享，他们信了耶稣就戒酒了，信了耶稣和吗啡几十年改变了，那这样一个力量就开始吸引我，本来是排斥，本来不相信，那后来就吸引我去追求。
嗯，在这样主爱之家你待了多少时间？
我待了两年的时间。
什么时候才让你去真正去自己去跟这个信仰建立关系？因为刚开始您说都是看别人啊，
对对对，
这些大哥级的人，
对对，
或者是这些进出监狱，
对对，
甚至跟你有相同机遇的人，他们在这边开始讲另外一种不同的语言，感谢主，
对对对，
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一类的话。那你从拒绝到可以认同他们，要到你什么时候你自己也愿意在这样的信仰当中，这个过程有没有多久的时间？
大概四个月的时间。当我在主爱之家待了四个月，在一次聚会当中，有一首诗歌感动我，抓住了我的心。那首诗歌是说耶稣奇妙的双手，他带领我们从黑暗走出来，对，那首诗歌就改变我，吸引我，让我决定来亲近耶稣。
好，我们就听到这里啊，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在诗歌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听陈建荣传道他的生命故事。
来去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当中为你邀请的来宾是目前在归回团契里面侍奉的陈建荣传道。那刚才节目的前半段，我们稍稍对归回团契有一些认识啊，主要就是其实它的性质跟晨曦会一样，就是用福音来帮助许多受到毒品还有被酒捆绑的朋友。另外呢，他们做的更延伸的一个部分，就是要帮助这样的朋友，一直到他们可以重新健康的去面对社会的生活，并且他们在基督信仰里面有非常稳固的信仰根基。这样子的人重新回到教会，重新回到面对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过去可能会面对的一些问题，就比较能够用健康的方式来面对。那另外我们也谈到了，就是陈建荣传道他自己过去所走过的路程。小的时候因为父母亲的关系使得他从小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就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因为父亲船难失踪其实到现在还是不清楚他到底人在哪里但是因为这样子的父亲一个失踪，然后对母亲心里又怀有一种很矛盾的怨恨，所以造成他开始好奇的去面对用毒品来麻醉自己，从开始吸焦到后面在毒海当中沉沦了12年，最青春的岁月都在这样毒海当中给耗费掉了，而且他进出监狱有4次之多，也做了许多犯法的事情。不过今天他已经是个更生人，而且回过头以后他在做兼顾这些正在软弱当中的朋友，这是一个成功的生命见证故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谈因为他家人知道他罹患被毒品捆绑了，因着长庚医院的一位基督徒的医生介绍，让他到花莲的主爱之家去接受戒毒。福音戒毒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很抽象的，觉得如果是一般非常就是专家所研拟出来的一套戒毒方法，都没有办法帮助一个人从毒海当中完全释放出来，那福音呢，难道整天唱诗歌祷告就能够真的帮助一个人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吗？所以我想今天后半段呢，我要请陈建荣传道继续来分享，在主爱之家您经过多久的时间才真正从毒品当中得到释放。
好，戒毒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肉体的瘾。通常我们帮助一个戒毒者包括当时我被帮助，第一关要面对的就是把身体的瘾给戒掉那通常医生是会用药物治疗，那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自然的隔离。好像我们被关不可能用安眠药用或者用药物给你，所以在 处理肉体的瘾最好的方法，就是最原始的方法，就是不给他吃，不给他吸毒，隔离，好，经过大概一个礼拜就自然就戒掉。但是要面对的是，当他面对这个痛苦，当时我们面对这个痛苦，我们会想要冲出去。那阻碍之家的方式是就用一个人紧迫盯人陪我们，跟我们聊天，陪我们散步，帮助我们度过那第一阶段肉体的阶段。那比较困难的，比较麻烦的是我们要去处理一些以前的伤害，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情绪又成为我们在吸毒的理由。所以在戒毒中心里面，我们所谓的福音戒毒就是信耶稣的戒毒方法。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后面的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很自然的被关，就是不用吃药也会戒掉嘛。那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心灵的部分，需要去用一个替代的东西，那最好的是信耶稣。因为一个人信了耶稣，信了福音之后，他对于信仰的尾声会像跟吸毒一样，好像他对毒品的那尾声转移到对信仰的尾声，那让这个信仰真正的进入他里面，这个信仰会帮助他以前那种伤害。我们吸毒者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自我形象很差，那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这个自我形象会提升，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神的儿子，所以这个自我形象提升之后，我们整个价值观会改变那很重要的第三部分当我们戒毒肉体的瘾戒掉了，那这也找到了一个依靠，一个替代，就是信仰那再接下来是他我们戒毒之后要做什么，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课题当我们不再吸毒，我们到底要成为怎样一个人第一部分是我们因着信仰戒毒成功，再来我们要需要进入一个新的群体，这是很大问题如果这部分没有做好，他又会恶性循环。所以我在阻碍之家，当我戒毒成功之后，我大概两年，大概两年后我就结婚。结婚之后，我跟我太太，我们就过着教会的生活。我认为这个教会生活对我很大的帮助。以前的生活，以前的这些朋友，我完全就隔绝，我不回去。那我开始去接触基督徒的朋友，进入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是很大的一个保护。所以我今天会完全的戒毒成功，是我看清这一点，不要回头，要往前，那就去自己去寻找，抓住机会，那投入融入这个基督徒的群体。那当我两年后我去读神学院，神学院有四年的时间，那毕业之后我又去到屏东一个戒毒中心两年，那目前在三重在归回团契的侍奉这样前后也大概有两年，
嗯，
整个十年是就是脱离以前那种败坏的生命，不再回头，那往这新的群体就融入进去。
是，刚才在节目前半段的时候，你有提到说，您当初之所以因为接触毒品，是因为心理上很多的不平衡，
对 对，
而这些不平衡的导因，又是因为原生家庭当中带给你的一些矛盾啦、伤害啦。
对对，
那我想在这里问一下，这个陈建荣传道，就是您因为接触蛮多这方面的朋友啊，也不管在戒毒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现在正在辅导这群朋友当中，是不是绝大部分的这个？吸毒者啊，就是接触毒品的人，除了他因为好奇心啦，那个倒另当别论。有没有是不是绝大部分的比率就是因为原生家庭导致这样子的人很容易去接触到毒品？
对对，其实吸毒那个静音可能是好奇，可能是朋友可能是生活圈所造成的那另外我们通常比较忽略的是原因，一个吸毒者他会被毒品捆绑，一定有一个原因。在我个人辅导的过程当中，有一位个案一个个案，他之所以一直使用安慰他命，后来使用海洛因，因为他对他父母亲给他的爱他认为不满足，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认为他父母亲很少跟他讲话跟他沟通是用纸条的，用纸条传递的，虽然在金钱上满足他，但是这整个成长过程他失去了父母的爱，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这些吸毒者他一直在抓住不能改变的， 没有办法，时间没有办法回过来的。他父亲母亲也有他的管理孩子的方式，这是很难去改变的。但是这样的一个遗憾，他就借着吸毒来满足，来驱走那个感觉。对，
是，对。那您自己呢？您自己刚才说您当初接触毒品就是因为对原生家庭一些各种因素，他们当然不是刻意要去伤害你这个孩子，但是因为各种因素导致于您这样一个个性的孩子就很容易受到这个影响。那今天在你戒毒的过程当中，当你完全在身体上从毒品中完全得到释放了，已经完全脱离毒品的捆绑，但是心灵的问题还在，因为它不是用现在的环境，现在环境可以改变你脱离毒品，可是过去那些事情的原因啊，那原因刚才说不能够忽略，这个原生家庭当中带给你的那种不平衡感、矛盾感，或者是冲突感，或者甚至就是伤害。那当你在面对戒毒过程当中，你如何去回过头去看你过去这样子原生家庭当中带给你的这些影响？
对，在我戒毒过程当中，不是一次就戒掉，我在主爱之家前后进出三次。因为当我在主爱之家待了半年之后，我回到家里，当我看到我母亲以前那种恨又会再浮起来，我又想到以前爸爸怎么样被妈妈那种讲气话，甚至是一种咒诅，就离开了，你就台语是这么说，你死去的查某呀，这样很深的落在我心里，我一直没有办法饶恕。所以吸毒者为什么会在这毒海当中，这跟不饶恕也有很大的关系。他不饶恕别人，不饶恕环境，不饶恕这造物者，不饶恕神，他也不饶恕自己，所以就一直恶性循环。那后来我是怎么走出来？有一次我在主爱之家参加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里面有一位牧师，他不认识我，从国外来的，他就当时候就鼓励我们到前面去他说你要生命改变，你心中的那些苦毒那些恨要离开要拿走，你可以到前面来。他就为我祷告，当他为我祷告之后，他就说你没有地上的父亲，但是天上的父亲很爱你，你要专心的爱他，你要饶恕得罪你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母亲，你的兄弟姐妹，你的朋友当时候真的讲到了重点。我会一次两次甚至第三次又回到主爱之家，因为我不饶恕，虽然我接受耶稣，但我不饶恕别人，那我又一直活在过去伤害里面。就在那次的聚会里面我相信神是真的，那个牧师不认识我，但已经讲到我内心的一些痛所以那一天我就决定饶恕我的母亲。当我决定饶恕我的母亲，饶恕别人，饶恕政府我以前也很恨政府，饶恕所有的人之后，那个重担就卸下那些伤害，那些原生家庭的伤害就完全的就卸下就得到医治了。
是，所以也就是说福音不只是帮助你在肉体上得到了释放，
对，
也真正医治到内心了。所以今天你愿意用福音来帮助正在受捆绑的人。刚才在音乐进行过程当中你有说也是在刚开始一开始你介绍归回团，其实有谈到说每一个进到归回团契的人，他都必须在这个地方住满一年，
一年半
没有休假，
一年之后休三天假
所以这段时间他们也不可以回他们自己的家吗？
一年内都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透过环境保护他。福音戒毒是一种外而内、内而外的一种治疗过程在第一阶段我们必须透过外在环境保护他，让他没有机会接触毒品。当他放假之后，可能他会遇到他熟悉的朋友，熟悉的朋友可能就会说你可以再用一次或者回到家里跟家人的互动，跟家人互动他不满意家人对他那种不信任，那种怀疑，对，
所以他各种因素都会引发他再回去，
会被触动那情绪按钮，让他沮丧生气。那与其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不让他回去，这一年让他受保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再吸毒。
所以就是完全隔离下来，在这个环境当中慢慢的辅导。嗯，那接下来我要谈到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您跟您妻子的关系啊，因为婚姻，您说您后来戒毒之后就结婚哈，那我觉得你的太太很伟大，因为一个女性朋友，她要把自己委身给另外一半，必须确定这一半是健康的，而且她真的是可以完全依靠的，不会让她担心受怕的。那因为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去的一个背景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跟您的妻子怎么认识的？而在这过程当中，她在你的生命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认识我太太是，当时我决定要去主儿之家戒毒前一个礼拜。在那个礼拜我在等待啊，等待那边的通知啊。当时我太太是在中介公司卖房子啊，我是过去跟她搭讪了，就跟她聊了，充当我是要买房子，是这样认识。那当时我的动机很单纯，我想要结交一位笔友啊，可以写信啊，这样才不会那无聊这样。
嗯，那当时你的妻子在跟你认识的过程里面，他完全不知道你是一个受毒品捆绑的人。
一开始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交往多久才知道呢？
交往半年后才知道。
嗯，
因为半年后我放假回去，就就出了一些问题，在他住的地方就吸毒，那被左右邻舍知道。对，
所以他那时候才知道你是一个吸毒的人。
对
他为什么还敢勇敢的继续跟你交往下去？
我想这有上帝的帮助啦。当他发现我是吸毒者之后啊，他很无助的，那就去找教会。当时他还没有信耶稣，他去找教会，那教会就一直帮助他，鼓励他来扶持我。
所以在这一段戒毒的过程当中，他是不是也在你的身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很重要的角色。对，因为他带给我希望，我戒毒成功，我可以结婚啊，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动力。
嗯，好，那我们就来谈谈，就是你完全脱离这个毒品的捆绑之后，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动机之下，你觉得你要去念神学院？
当时我在花莲主要之家，有一位牧师，他很关心我，他很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天他就对我说，他说阿荣，当时我在主要之家，人家叫我阿荣啊，他说阿荣你可以去读神学院，他就说啊，上帝会使用我，他就鼓励我啊，是他鼓励我，他给我信心啊，他让我看见我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我可以去读神学院，让神使用我。
嗯，所以就开始了读神学院，读神学院之后就开始出来侍奉了哈。
对，
我想再回过头来请你谈一谈，就是哈，今天你正在帮助这群人，好，那么这群人将来可能陆陆续续都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我们从各样的报章杂志，甚至于我们从这个政府这边的报告，就是说我们的毒品的吸毒的年龄层越来越低了，
对，
而且吸毒的人口也越来越多了，
对，
甚至于毒品的这种泛滥啊，像现在什么类似像摇头丸这些东西都是禁药，可是许多青少年朋友都在用，许多的朋友都在好奇心或者有意无意之间就接触到了，所以我们可以预想说，未来你要服侍的这群人群是只有多不会少啊。
是的。
那能不能谈谈，就你对未来这个工作归回团契的服侍你的期许？
归回团契以后的发展，我们期待能够在大台北地区建立一个福音戒毒网络。目前我们使用的地方是暂时性的，它在社区里面只有50坪大的透天房子，并且是在菜市场旁边，那个环境是相当的艰难，但目前我们是就是有这样的资源，我们就感谢，但我们期待能够在台北比较郊区的地方找到一个戒毒的场所，能至少可以帮助20人以上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期待能够在台北地区能够设立一个办公室啊，因为办公室可以接受戒毒的咨询约谈，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文宣的工作，那也可以投入校园啊或者监狱的反毒的活动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啊， 社会人士的或者教会给我们一些帮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完全凭着信心，因为我们对于来戒毒的人没有收费，我们都完全免费的啊，完全免费。我们也需要教会啦或者社会人士啊给我们一些支持。我们发动了小额的募款，我们推动归回之友，一个人每个月为我们奉献200块。目前我们的一些经费啊，就是透过归回之友啊，还有一些教会啊给我们一些奉献。那我们也鼓励弟兄自力更生，帮教会打扫。目前我们帮助4间教会打扫，那有时候也接了一些搬家的工作，那自己做手工啊，做一些工艺品。我们的经费是透过这些啊来支持的。
是，我想听到这里呢，美珍教师在这里呢，借着节目的最后，想跟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们来做一点勉励啊。就是事实上，我觉得有许多的公益团体都在做对社会上非常公益的事情，但是对于这帮助吸毒的朋友呢，能够做的东西真的很有限啊。那么我们真的盼望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们一块儿啊来支持这一个团队啊。美珍在这里呢，就播报一下这个话播账号，如果你愿意，欢迎你来参加归回之友。每个月200块钱啊，其实是一个很小额的奉献，但是你知道你的奉献可以帮助许多正在艰难当中的朋友啊。那话拨账号，请你就写19400144，19400144，户名呢，请你写张玉英，工长张，玉是玉佩的玉，英是英国的英，这样讲应该很清楚啊。张玉英，我再说一次，话拨账号是19400144，户名是张玉英。如果说你想要更多了解归回团契这个事工上的一些内容的话呢，我们也欢迎你打电话啊给这个陈建荣传道，这个电话都可以联络上你。
可以，
就是请你拨02-2986-2511，台北地区就不用拨02了哈，就是2986-2511，找陈建荣传道。当然你也可以跟美珍联络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在这中间可以做一个帮助的工作。刚才陈建荣传道有说过，归回团契是不收任何学员的任何费用啊，以这样一个凭着信心来帮助这些在困难当中、在艰难当中的这些朋友，的确是需要你我的支持。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做任何的广告，但是我们真的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来支持陈建荣传道来做这样一个有意义的工作。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美珍想要再请陈建荣传道啊，针对您自己走过的路程，我想最后这个部分就是要请节目中的来宾给收音机旁的朋友一些勉励的话啊，一些祝福的话，好不好？我想说这样说好了，也许我们知道这节目有些监狱里面的朋友也正在收听，
对，
好，他们也不一定是吸毒者，他们也是更生人，正在接受帮助。那么也许收音机旁有的朋友他正在走在过去你所走过这条路上，因为这个节目将来会成为一个卡带，也许这个有的人会听到这卷节目的内容啊，他们也会听到关于你的故事，所以我想以过来人的生命做勉励、做鼓励是最有意义的。所以我想请陈建荣传道以您的职分，好，给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一些祝福还有勉励的话。
我最后就祝福收音机旁的朋友哈。我们信耶稣是很正确的决定啊，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同时也是我们生活生命上的主。我盼望大家啊跟耶稣的关系要去建立，我们要多亲近耶稣，耶稣他会进入我们的生命来帮助我们。那特别对于那些还在吸毒的朋友，或者你的亲戚朋友有人在毒海当中，福音戒毒确实可以帮助一名吸毒者他生命改变，我们鼓励你可以跟我们联络。那同时我要鼓励在监狱里面的朋友，我曾经也是更生人，我们中心目前也接待3位更生人，他不是吸毒的，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需要，那我们接待他啊。我真的鼓励这在监狱的朋友，你们可以去寻找耶稣，你的心门向他敞开，让他进入你里面，你发现这个朋友是不会推却你的，这个朋友是永远接纳你的。
是，非常谢谢陈建荣传道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了他的故事，他的工作。我想在节目的最后仍然再一次的邀请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啊，能够听听陈建荣的故事之后呢，也能够把这个故事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甚至于如果你知道他正在难处当中，你想帮助他，好不好？也可以介绍他来到除了晨曦会之外呢，还有就是归回团契。那么另外我们也邀请收音机旁的朋友，不论你是基督徒也好，你不是基督徒也好，如果你认同这份更深的一个辅导工作的话，欢迎你啊，利用划拨账号1940-0144 户名张玉英，用小额的奉献长时间的来支持。你知道你的每一次的付出可以帮助一个人重新得到新的生命，然后回报这个社会，也回报让他的生命可以活得更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谢谢陈建荣传道接受我们的邀访。
好，谢谢。
那么美珍要在这里再说啊，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呢，今天关于陈建荣传道的生命故事，我们仍然要送出五卷的节目卡带。那么仍然邀请收音机旁，如果你真的觉得这卷节目卡带对你的帮助很大，或者是说你想送给身边的朋友，那么请你尽快的跟我们联络。来信的话，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是传真27557822，注明给美珍收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谢谢你陪伴我们一块共度了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愿节目内容能够祝福你的生命，祝福你身边的朋友，也祝福每一位听到这节目的好朋友，更祝福未来这一个礼拜当中，你的生活中平安多多，恩典多多。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中再相会咯，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Yeah.
说声